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没有章节，实际是第一段读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的一段经文，斯提凡殉道之前的一段经文。然后第二段实际是《创世纪》十二章一段经文，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然后后面一段说亚伯拉罕听从了他的话的话是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说献完以撒以后耶和华向他显现。后来一段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说他是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就讲到那个信心的伟人从亚伯开始。今天我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天上的异象。这是一个系列，就是说第一篇就是亚伯拉罕的异象。首先我感谢神，今天早晨有这么美好的天气，大家弟兄姐妹来到他的殿中，用我们诚实心灵敬拜他，这实在是神的恩典。这个礼拜我向大家，我们都一样，都经过了一个说俗话说叫过山车跌宕起伏的一个过程。从今年的上个礼拜的礼拜五礼拜四开始，国内这个武汉的疫情一直牵动着我们，就是说我们看到从惊慌到害怕到紧张到揪心痛心到祷告，我们都有不同的心路历程。我们现在看国内的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真是为他们祷告，为武汉祷告，为中国祷告，为列国祷告。要借着这次苦难或者借着这次疫情的话，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当然苦难不是神的本意，所以我们看到让更多的人能够心归向神，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去年不是去年，应该在两三年的时间，我如果有机会的话，神怜悯的话，有我机会和大家证道的时候，我一直证道一个系列叫《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系列。这个系列的话，实际是讲的马太福音，就是新约的第一部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天国的君王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要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讲到天国君王的降临，天国的本质，天国的扩展，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实体，天国的未来。讲到天国的未来的时候，就是末世时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时候，就讲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地上都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的话叫产难的起头。我们看到主耶稣亲自讲那个大灾难的开始。所以讲到这儿，我们回到启示录的话，看到就是说这是神的手在这个地上。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应该是惊慌害怕和世上的人一样呢，还是我们心中有个把握，我们知道我们主的日子近了，要我们警醒度日。这个又和大家分享了天国的君王的得胜，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用大能显明他的神的儿子，而且他有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是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他们的你们都要遵守。这个遵守非常重要，不管是做门徒还有主耶稣所说的话，一切的话我们都要遵守。而且神应许我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的末了就是世代的结束。所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信息的话是这样的话，当我们看到别人遭受灾难苦难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并不是他们就多么不好我们就多么好。实际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活在罪中，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叫我们有个平安的日子。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就讲到说，有人告诉他说加利利比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掺在那个祭物里面献上了， 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以为那加利人就比你们众加利人有罪吗？你们若不悔改，你们都要如此灭亡。然后讲到说，那希罗亚的楼倒塌了亚瑟的18个人，你们以为那18个人比你们都有罪吗？你们若不悔改，你们都要灭亡。这真是让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真是让我们为我们的国内亲人祷告，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揪着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也意识到，我们都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这个系列。今天我大家分享这个天上的异象这个系列。讲到异象的话，我们知道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未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当提到异象的话，所以这里边这段经文里面后面有个括号没打上，大家可以查圣经里面，是没有模式，没有模式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讲到异象，讲到模式的话，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我们讲到异象的话，往往提到我们往往公司里面有一个异象叫威任。讲到威任的话，我们说有什么目标，我不知道大家有在所在的单位里面有没有个叫威任，公司有个威任，公司有一个 goal， 公司有个什么 culture 一些东西啊，就是威任非常重要。说这里讲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放肆就是四散，不能相聚，缺乏凝聚力，任意妄为，这是箴言里面讲到的。但这个意向里面呢，就是说和我们公司的意向完全的不同。公司讲到意向的话是一个目标，是世上的，但这里讲到的意向是天上的，是神在永恒中的旨意。为什么和大家那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接着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意象是从天上来的，是讲到神那个永恒的旨意。我们大家都熟悉保罗在新约里面写了4部书，大家对整本福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一个忠心的仆人。那么保罗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他从出生长在大树家，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师从加玛利，遵守一切的律法，而且他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但是有一天呢，他当拿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公文到大马士准备去路上的时候，在迫害那儿基督徒的时候，当时中午的时候有大光照着他，然后就是说听见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说这个意象控制了保罗的一生，保罗从此就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一个迫害教会迫害基督的人成为一个宣扬福音的人，而且为主殉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保罗说这个意象呢，说是我不能故此不能违背了天上的意象，而且他说的是实在真实明白的话，他不是人家说他是癫狂了，他说没有癫狂，是真实明的话，那个天上的一样。我们看到保罗以后，他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眼睛就是说都瞎了，就是像鳞片一样瞎了，看不见。但是为什么说他看到的天上的异象，就是我们讲到天上的异象啊，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是心中的眼睛。讲到心中的眼睛的话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肉眼，除了正常的我们知道看到福音书里面讲到生来是瞎子的，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们眼睛都能看见，我们都能听见。但是这里讲到实际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神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是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的，说不信的人都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但是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不愿我们这些人，就是说叫那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要我们能看见那个神永恒的旨意，心中要成就的一切的话，就是心灵的眼睛要我们打开。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到约旦河受洗以后，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传道的时候，到他自己的家乡长大的地方，一个安息日照他的规矩就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就把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也打开这部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被告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就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你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稣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说要瞎眼的得看见。我想那一天在会堂的人，如果说我们说不错的话，应该大部分人都是眼睛看见的，或者说百分之百的人都是眼睛看见的。但是主耶稣说那瞎眼的经历得看见，他们都是被世界神弄下了心眼，然后说这话应验在你们心中。这是非常，为什么说我们明明能看见，为什么神的话跟我说你们不信的人就是瞎了心眼？为什么这样呢？主耶稣就举了个比喻，主耶稣亲自讲你们为什么看不见。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说马太福音讲到那个天国的比喻，那八个比喻里面，就是说他讲了这样一个比喻，说你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这个看到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被油蒙了心的时候，我们活在罪恶之中，被世界那一切的名誉地位所有的眼前的光景所遮蔽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油蒙了，就看不到那个属天的那个神的旨意。感谢主，神借着圣经打开我们的心眼，借着神的话，借着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心里开我们的心，引导我们明白他那个永恒的旨意。然后而且保罗就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就求那个天上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感谢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话，我们看到从外面看，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属灵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烂得不得了，国与国之间争战，这是这几年一直发生的事，民攻打民，我们也看到枪击事件在我们周边都在发生，我们这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更何况瘟疫、地震，所有的灾祸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里面在这个世上生活的话，我们是和世上不信的人一样呢，随风飘去，随之依赖呢，还是我们回到圣经看看神怎么讲？只要我们看到神那个在圣经里面神那个永恒的旨意不改变，那么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害怕、不惊慌、不恐惧，就如何过我们的日子非常重要。所以说，《创世纪》圣经非常一本宝贵的书，这本书66卷书，在66卷书里面，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借着仆人、借着他的儿子启示，在启示个什么？我们最近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明明告诉说，神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次的晓谕我们，又在末世记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我们知道结局已经定了，神早已立他承受，能够承受万有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与我与他一同在地上和他一样过日子吧，我们与一同得荣耀，而且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世界不用慌，神有神的命令，他有他的命令托住万有，而且我们看到他记着死复活，大能显明神的儿子，他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已经完全的得胜，这是我们圣经说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看到历史中，在圣经在历史的里面看到这些先知，看到这些仆人，他们的所行，他们的所作，我们从中看到，就是说我们应该基督徒在地上应该过生活，如何过生活。我们知道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的话，如果按照圣经，我们真的相信圣经的话，人类的历史就是6000年的历史， 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个句号，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事有两种解释，就是事，第二种解释变成，变成和那个罗德的妻子，当他出那个厄摩拉的时候回头一望，变成那个竹子那个变成是一个意思。这个我们最近光荣弟兄在创世纪，我们回来你看圣经学者解释里面，我们看到神在创造里面这六天的创造或者再造里面，神命立就立，所有就有，所有就有。然后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五章到就讲到从亚当到挪亚，亚当从赛特，赛特从其中第七代生了一个以诺，再继续生出了挪亚，就十代。当然当时的岁数活得最多，那活的岁数都大，都九百多岁。圣经里边有记载的活的岁数最多的就是马土萨拉，969岁。马土萨拉的意思就是这个人一死事情就会发生。我们看到马土萨拉一死，接着洪水就来临，大水就开始了，地上的泉源开了，然后四十昼夜。创世纪当洪水以后，挪亚神的审判以后，挪亚八口人出来以后，然后讲到那个时代的人们，然后分上70个国家，就是当时的世界。为什么主耶稣拆下门徒12个门徒出去，后来拆下70个门徒出去？为什么拆下70个门徒？为什么不拆下80个门徒、90个门徒？就是这个意思。70代表着当时的全地列国，70个门徒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11章里面就讲到挪亚，从挪亚开始，因为挪亚生了3个儿子，山汉亚佛。我们看字，我看这个字节的话，看这个经文解释的话，山汉亚佛好像山是老大，但是你看解经书里面好好看的话，山可能是这3个儿子中最小的，山汉亚佛。山汉亚佛从山开始，我们看到那个神的旨意的改变，神的旨意的那个永恒要成就的，就指向一个人。从山到塔拉就是时代，如果不断代的话，你数一话就是大约6000年的历史。如果说你可能有断代，也可能有断代，因为主耶稣家谱里边其中为了凑成14代，新约开始的话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讲了3个14代，3个14代其中有断代的，断代神就跳过那个时代。为什么？因为从犹太人他们记录来说的话，这是可以的，就是说那个生里面是从哪来的，不是就是说我们说就是生他爷爷生他，从他孙子记得他孙子中间跳一代，是从他来的，从他那个人他爷爷来的，就是跳代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我们接着圣经看到圣经里有许多人物，我们从看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就被神踢走了，他生儿养女，讲到一个人与神同行他就被神踢走了，讲到一个家挪亚动了敬畏的心，然后开始按照神的耶和华的命令建造方舟，就救了一家人，8口人，别的人都没进去，别的人都不悔改，因为当时人心里尽都是恶，你中日思想尽都是恶，神就用洪水审判那个时代，8口人。然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讲到为什么今天从这个开始讲，因为亚伯拉罕在圣经的时候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一个神子民时代的开始，因为借着亚伯拉罕这一个人成就了一个家族，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儿子，从犹大开始，然后一个家族的开始，从一个家族到一个国家以色列国，一个从一个国的开始，用一个国彰显那个大卫的君王。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是神心意中的王，是按照父神按照行完神旨意的王，预表着那个国度，那个国预表着那个国，预表那个国度应永远远，他的国度应永远远。 这个我们知道最终的预表什么？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预言人的弥赛亚基督，国度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我们主耶稣是那位永远的君王，他虽然死了他复活了，而且他会再来。如果我们真的真以为真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相信耶稣是会再来，那我们就有目标，就有方向，我们知道如何过日子，如何过我每天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话，我们很重要。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一个，罗马书说四章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与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然后他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与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是罗马书里面，加拉太书也讲到这一段。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相信，为什么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信神，神就看我们的义。而且知道，他要知道说，你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感谢主，这是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当我们以信为本的人和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的时候，是一同得福，一同承受产业，一生成了那个永远的职业，神永恒的所成就的产业。所以说，说是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不但是以色列人，也临到我们外邦人。那么这个后裔是谁呢？即保罗就是在启示中就提到说，原来这个后裔不是指着众子孙，神并没有说众子孙，是指着一个人，是个单数，这个单数就是基督。我们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耶稣基督得福，而且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说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同样也赐给他的子孙。所以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从11章的末尾到25章，整个记录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亚伯拉罕25章提到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所以说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非常重要，就看我们看个地图，看看亚伯拉罕当时生活的年代。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的话，大约是 BC 2000年，但是这个大约数正确说可能是2092年。那么他生活的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的话，生活的年代就是4000年，现在是2020年，4000多年以前的一个这个人的话，他生活在加勒底的乌尔。我们说借着这个使徒行传，斯提凡讲到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还为主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句话非常重要，在今天信息里面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我们看亚伯拉罕这个他是哪个地方的人，你看，哦，这是第一个，你看你这个地图我不知道从哪个位置，就这从我的位置看，就是右下角的话，乌尔，你看乌尔了。乌尔的话，你看这两条河，一个叫幼发拉底河，第一个利斯河，那个中间呢就是两个平原，就是美索不达亚平原。这条红线的话，就是亚伯拉罕所移居他乡的路线。他亚伯拉罕从神呼召他出来，从加拉地的乌尔出来的时候，他没有照样直着走，按照最近的路应该直着过来。知道为什么？沙漠，现在的什么地方？沙特阿拉伯。然后在他往上走了，当时的话，这是往上走，你看这个红线，就到了一个上面那个地方，哈兰。看到哈兰了。哈兰以后，实际你就是看到幼发拉底河，一个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就是乌尔，上游的话那个看到就是哈兰靠近那一带，然后再往这走，从这面从东面往西了，就开到了施建，就亚伯拉罕去的地方，伯特利了，那个加迪斯那一带，这是亚伯拉罕所走的路线。 我说到乌尔的话，往往想到乌尔现在那么在什么地方呢？看下面一张地图，这是我从 Google Map 上还找不到完全对称的，我刚刚用 Print Screen 打下来的，你看看不很清楚了。所以两条河的话，你看个地图大致能看出来。所以在右下角那个地方是科威特，科威特你看往上走的话，那个伊拉克，连那幼发拉底河、第一个里斯河、伊拉克，再往上走的话，那个哈兰那一带大约就在叙利亚那一带。然后再往这面的话，地中海的往出来就以色列。所以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哪个地方的人？按照现代地图的话，应该是科威特人。科威特人，他走到哪儿？走到哈兰。走到哈兰，如果说地理位置相对正确、大致正确的话，他就住在叙利亚那一带，一个哈兰那个地方。再往下走的话，怎么就大叙利亚、黎巴嫩什么的，在以色列，我们就大体这么看了，不一定很准确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说亚伯拉罕的意象，像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话，所以当时生活在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意思是拿的意思，是拿地。那么示拿地是哪儿？实际他在十二章里面，十一章里边讲到示拿地。当时挪亚洪水以后，人们都开始要建，与当时的人讲同一种语言，要建一个塔，就是巴别塔，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名。这是两个故事。那么神就变来了当地人当时人的语音，然后就把它分散各地。巴别塔的意思，巴别本身的意思，变烂的意思，神当时要让自己的名，建自己的塔，还要通天，但神旨意呢，你们要分散全地，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所以我们想想当时的人的话，是不是要宣扬自己的名，要建立自己的名，应耀自己的名呢？其实在这里就是一个，我们想到就是说，亚伯拉罕呢是加勒底的乌尔，是那地的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么他出来为什么出来？他不是那个地方，就是说穷困潦倒，是荒无人烟。所以按照考古说，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当时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平原两河流域时候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市。但是有一天呢，亚和华神就向他显现，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到知识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出现了，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他出来的时候，实际神呼召谁啊？就呼召了两个人出来，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勒。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不止他第一，就夫妻两个出来了，实际是一个家族出来了，或者他是富家出来了。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一章，实际很多经文我都没答上，因为要读经文读得太长了。创世纪十一章里面就是说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勒，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然后三十二节说，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段经文是十二章之前十一章，十一章连着十二章的，非常重要。就说当时出来的时候，不只是亚伯兰那会儿就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勒，实际还有他的父家还有他的父亲塔拉，还有他的侄子哈兰，罗德。罗德是谁的儿子？哈兰的儿子。我们知道塔拉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就是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早死了。从这个经文你看的话，仔细看的话，好像是亚伯兰是一个老大，然后拿赫、哈兰是老小。所以你看解经书仔细看的话，就解经下来说，实际不是，神是按照他的旨意，亚伯兰是属灵的长子。圣经里面很多就是本来是小的，成为一个属灵的长子。我们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扫和雅各的时候，说以扫本来是大的先出来的，雅各是小的，结果神预定他说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神一个族权的拣选，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罗马书第9章里面讲的， 就是说亚伯兰斯基当时小的，他是他，但是他在一个做神的旨意里面，应许里面，他是那个长子，因为那个神子民世代的开始从亚伯兰开始。但是他带着他的父家就走到哈兰了。哈兰我们刚才看地图的话，哈兰往上走是那个地方，但神应许那个地方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哈兰从这个他这个老家加拉地乌尔到他的应许之地的话，如果按照当时的路线走的话，据考古学的说，大约是1900公里。1900公里，哈兰呢正好在中间，如果准确的说，在1100公里。那么我到现在还有800公里，但是我们从属灵的意义讲的话，哈兰是这个中途。神要叫他离开本地和亲族，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但是我们知道离开的时候，不但有呼召的人亚伯兰和撒来，还有没被呼召的人，他的父亲塔拉，还有他侄子罗德。神的心意就在那个，就神的心意在亚伯兰身上，他要做那个摧毁的工作。摧毁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他住在哈兰的时候，哈兰也是当时幼发拉底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从大马士往下走，大马士革的话，两河流域那个美索不达米片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他们就住在那儿，而且也是侍奉偶像的。实际怎么讲，就整个不光是他的父亲去了，过了后不久，甚至他的那个弟兄拿赫也去了，因为哈兰那个叫拿赫的城。我们知道当雅各他的哥哥伊扫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开始除了离开他的这个迦南地，要到巴旦远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实际是到了那个拿赫家，所以他们住在哈兰那个地方，巴旦远兰。所以说拿赫也去了，但是神的心意不能叫他在班徒，神的心意叫他要到他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说，然后就呼召他说，在12章里面说，你要离开本地。12章讲到就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到我说要指示的地方去，这是神的心意。讲到这一段的话，实际我们看到亚伯兰神呼召亚伯兰汉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问我说指示的地方去的话，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而且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你说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即使那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是仍然的神第二次和亚伯兰罕显现。亚伯兰显现，当神第一次显现是在加勒底的乌尔，接着斯提凡讲说仍然的神向他显现，亚伯兰罕心中的眼睛就看到那位仍然的神，他就顺从他的旨意，顺从他的呼召就出来了。很重要的叫离开，要离开。弟兄们，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离开了，当我们信主觉着信主的那一天，我们是不是离开了？按照我们圣经神所应许的，我们应该是离开了。你比如说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他爱子的国度。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已经离开了，我们已经离开了。但是神从属灵的意义讲，他实际我们就是虽然我们的人活在这个世上，但我们的心已经离开那个黑暗的权势了。我们应有的心，我们应该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进入他爱子的国度。哈兰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应许之地迦南是他的应许之地，是神的心意。而且他讲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这个和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微小的差别，富家说你不但离开你的当地加勒底乌尔，你不敢离开你的本族，对当时那一族的人，他们的当时亲戚朋友啦都要离开，而且要离开你的父家，离开所有的，要按照神的心意到他的指示地方去。至于当时神指示那个指示地区的话，是讲到产业的问题，讲到产业，然后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是讲到国民的问题，然后讲到什么，说我祝福我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旨意，万国 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不但是因亚伯拉罕得福，而且有因着亚伯拉罕而万族要得福。这神说是说，我们看到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讲到神不但在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那个意象不断的启示，讲到想因亚伯拉罕得福，又讲到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就讲到那个后裔。当亚伯拉罕到了试验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和他显现，说要有一段话，就说我要将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他显现，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个后裔。所以在神心意中那个意象那个里边，这个后裔非常重要。一讲到后裔的话，就是从创世纪里边神就应许那位说那个后裔。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就应许说，这亚当犯罪以后，神咒诅那个魔鬼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那个女人后裔的头，要伤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那个魔鬼要伤他的脚跟。我们这个女人的后裔一直在神心意中，那个一直在显现。讲到亚伯拉罕的话，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讲到那个地那个产业，讲到国民，讲到产业，讲那个后裔。这是这一段。所以说，因为我们看到最后讲到什么，其实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很多事情，还有是我们看亚伯拉罕当到了迦南地以后，有四王五王征战，我们看到神应许他得胜以后，亚伯拉罕向他耶和华神向他显现，有十多次显现，显现神又与他立约，又应许那个产业，应许那个他的后裔。我们还讲到，即使亚伯拉罕，而且应许他要从他的后裔，有国度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然后亚伯拉罕当时说，那就把我的仆人，那个他家有个仆人，就从出他的产业吧，说必须你自己所生的从出他的产业。亚伯拉罕这是很多的故事了。亚伯拉罕在86岁的时候，我们生了伊斯玛利，伊斯玛利就是他下家，他妾下家所生的。神说那个不是你说，不是神所应许的。当这99岁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身体一老，撒拉的生育应旦绝，说你明年要生一个儿子，那不是应许的儿子就是以撒，以撒神所应许的就生下来。但生出以撒以后，到了高峰期的时候，就是说，当生命高峰的时候，就是说，当生了以撒以后，这是以撒是神亚伯拉罕老年得子啊，好不容易得的那么个儿子，是亚伯拉罕所心爱的。神在22章里面就告诉亚伯兰说，你要，即当时的时候就说，你叫亚伯拉罕，你要去到摩亚利地，要烧燔祭，把以撒献上。这是我们读这段经文里面其中一段经文说，以撒呢，亚伯拉罕就听从了他的话，然后把以撒献上。但是因为摩亚利地山的话，就神必有预备，神就预备了一只羔羊。那个羔羊的话，就是预表主耶稣，他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个献祭的羔羊。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就是二十二章里面就讲到，就是亚伯兰的话，神就祝福他。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说，你既行了这些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面的沙，你子孙必因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并且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后面有一句话，就你听从了我的话，非常重要。神知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现实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神知不知道亚伯兰听了他的命令呢？应该是知道的。那为什么叫亚伯兰这些带着以撒去献祭呢？神实际知道我们亚伯拉罕的心，也知道我们的心，实际神在试炼我们，要么看看是不是 轻松他的命运。神往往借着一看起来，在我们一个很苦难当中的话，或一些事情的话，是要我们看到你是不是轻松神的命运。这是亚伯拉罕的意象。亚伯拉罕一生的意象的话，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从加拉地的乌尔出来，为什么从哈兰出来，为什么到了神的应许之地。他一开始第一个地就示剑，后来在伯特利，后来又继续往下走，他一个软弱的情况到埃及又回来，又住了一座坛，最后在摩利亚地又一个坛，就是献以撒。神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他的命，他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立那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说神借着希伯来书就解开了这个谜。原来迦南地那个地，在地上看是神应许之地，神心意中那个应许之地是那个有根基的城，耶路撒冷城。同样的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话，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我们和别人有什么差别？想想，我们也吃，我们也住，我们也养儿育女，我们也想住好房子，我们想有好工作，我们也想一切都顺利，我们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看起来。那我们与哪一点不一样呢？大家好好想想，我们都信主了，我们与哪一点不一样呢？啊？最本质的，因为我们心中有个种子，这是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有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是有神应许的后裔在我们心里。万族必因你得福，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说你们是圣洁的国民，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要宣扬那传扬那出黑暗与光明奇妙者的美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把这些人领到我们面前，是领到基督面前。他们得福是因基督的后裔得福，因那个神的后裔基督得福。这是我们，我们和他们，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那个后裔，有那个种子系的在我们里面。因为约翰福音就告诉他，凡接待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说，而且讲到那个尼哥底母的时候，说从血气生的就是血气，从灵生的就是灵，属灵的。我们有属灵的生命，而且我们还有产业。我们的产业在哪儿？我们的产业是在地上这一切吗？这些都会过去的。想想我们有，这我们产业是在天上，那个耶路撒冷，是在撒冷。所以说亚伯拉罕后亚伯，我们看我们的信心伟人的话，叫亚伯拉的意象里面，亚伯拉就看到了这个意象，他的一生的话，他就追求这个意象。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到他应许之地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筑坛。他在示剑筑了一座坛，实际他一生筑了四座坛，一生筑了四坛，最后一座坛就是在摩利亚地的坛。什么叫筑坛？我们筑坛的意义呢，就是在我们新约里面怎么能用上呢？新约里面大家想一想，筑坛，所以保罗就解开了这个谜。这个筑坛吧，就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当罗马书就讲到，我们罗马书总共这篇幅是14章的，就不行了。就讲到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得荣耀，神的主权，以色列全家得救。当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福音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就连到了外邦人。然后那个保罗就发出一个惊叹，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信，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增济何其难信。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牧师呢？谁是先给的他，是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然后到十二章里面第一节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虔、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的祭坛。其实讲到祭坛是活祭，讲到活祭就是保罗在其他经文里面讲到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一切所行所言都是按照基督的心意，是神要我们如何过生活。亚伯拉还有一个生活，就是支塔帐篷。你看他一生都在支塔帐篷。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到他应许之地的话，那个地是不是他的？想想那迦南地是不是他的？是他的。那是他的应该怎么办呢？用我们来说，如果到了我们所属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肯定要建个房子啊，我们一亩三分地啊，种个菜什么的，这是我们的啊。但亚伯拉罕一生在支塔帐篷，实际上为什么他一生明明是他的应许之地，应许之地，他为什么在支塔帐篷呢？他的生活态度，实际讲到我们实际的话，用到我们身上了，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每天的工作、学习、生活，我们身上这一切的话，我们理所当然当尽我们的本分。当年我们实际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有些话的话，就是神的话的话，实际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真是，就是谦卑自己。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要与同爱自己的身体，要为他舍命。我们哪个弟兄为自己的妻子舍命？第二，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他是主，要把他当作，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要孝敬父母，而且在职场里面同样的，在职场里面要顺服执政掌权的。这是在彼得前书后书里面讲的，要顺服执政掌权，即使那乖张的主人要顺服。所以这里面顺服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不是他说什么就听什么，在基督里面的顺服，在基督里的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顺服，这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一切的话，我们做这一切的话，就是什么意思？你整个心态就完全改变了。有支塔帐篷的生活，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在地上这段时间试验试光，是为主做见证的。这就是支塔帐篷。第三点，我还在最后一点，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看他走这个路，他的路，哈兰不是他神的心意。加勒底乌尔不是到了试验，到了神应许之地的话，神的心意，神一直让他在破碎中见到他自己。他就算离开夫家，最后罗德也离开他了。我们看到当选地的时候，罗德看到一片地是像伊甸园的园子，但是那个亚伯拉罕就选了一片山地，神就应许他。我们看到到最后的时候，亚伯兰就献上他的自己的儿子。这一生一路走下来，实际就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不是仅仅得救了，还要长大成人，还要成圣。我们不单是因信心而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之信，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雅各书里面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是些因行为称义，圣经是平衡的。我们好好理解这个因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不矛盾，因为这个因行为称义不是保罗所讲的因律法的义来到神面前。因为律法的义来到神面前，你是自夸，好像我做了多好就得救了，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要我们得救以后还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与蒙召，而且主耶稣也提着讲，你们试验试光，当世人看见你的好行为的话，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行为很重要，什么行为？靠我们自己活不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从我们本性来说，我们是堕落的，我们都是为自己着想，当要拿出什么东西就是割肉的。但是我们也是在基督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的话，那我们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 不是靠着自己，靠那死而复活的神，靠我们的圣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我们不但要得救，还要走一条义路。这个义路就是亚伯拉罕的义路，是因信称义，是起点，最终达到因行为称义，在基督里面要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的话，那我们主称赞我们是个善良而又忠心的仆人，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感谢主，在这段时间我这个信息和大家讲，特别在这个时代的话，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搞得我们心烦意乱，我也一样也搞得心烦意乱的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学习亚伯拉罕献祭的生活，主帐篷的生活，走义路的生活。特别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要活出神儿女的模样，把生命的道见证出来。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慕主耶稣，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这段时间真是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因信称义，主要他真是按照你的心意而活，过一个祭坛的生活，过一个客旅的生活，真是他按照你的一生走完他当走的路。主要我们真是感谢你，也让亚伯拉罕的意象也成为我们的意象，让我们的能够很好的思考，在特别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要么悔改，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是吧，我们真是求你保守，求你看顾。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